这个卞杰啊整了这么一个白骨幡，谁搁底过谁完，其实也是摄人魂魄这么个意思。但姜子牙闹不明白呀，以前就卞杰一个人跟着过，这回什么主将啊在家什么邓瑞二侯跟着过都没事，他一看呀，这什么毛病呢，问问去。土星孙驾土遁进临潼，找着这俩这么一问，这俩真说实话，说是这个东西叫幽魂白骨，我俩刁难他叫他撤掉他不撤，说给我们俩一人一道符顶在盔头里头就没事儿。这么点，你们这符献给元帅，速速进兵，我们自有献官之策。就这么土星孙得了符，辞别这俩来见子牙，子牙一看，哦，这不行，只有一个就好，子牙会这套，啪啪啪这么一写，每人这么一分发呀，吩咐军政官擂鼓，众将聚齐啊。子牙说呀，你们都领一道符藏在盔头里头或者头发里都行，明天会战，他要败走罪，降了他的白骨幡，然后打他的官来。众将一听，好，就这么办。就这么第二天，姜子牙是大队而出，遥指关上交战，探马报道。这俩一看，那就叫卞吉出马吧。卞吉领令出关，望着白骨幡第一站，说谁要来，谁要来呀，哼，子牙左右大小将官玩了命都冲过来了。卞吉围在该心，锣鼓齐鸣，杀声四起，杀了一个乱七八糟，天昏地暗。卞吉被困在该心出不去，一戟刺中五级肩窝，五级往这边一散，他跳出圈外，心说我站着白骨幡下不好使，我再往近站着，到了一定范围之内，周营众将随后紧跟呢。卞吉哪知道不好使唤的，妄想这些人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还都得倒了呢，一看豪玄大将过来没倒，直接奔他就玩命来，这可把他吓坏了。没想到宝贝失灵，是败进关中，闭门不出，子牙告也不追，把白骨幡收了，委托取回降魔杵、雷震子，取回黄金棍，掌鼓回营啊。卞吉进来一看，邓瑞二侯这怎么回事，他不到这俩贵州了，正要找茬收拾他呢，一说卞吉回来，这叫进来。邓坤瑞吉心里说，兔崽子早收拾你。瑞吉说，逮几个呀，没逮着，数十员大将围困于我，我是就乘空败走，宝贝失灵了，这不是末将之罪，少说废话吧，前天擒了三员大将，这回怎么的就不灵了，逗我玩呢，嗯，甭问呢，你肯定是见关内兵危将寡，周兵势大，此关难守，你要献功啊，是不是，这幸亏啊是你逃进关来，老天开眼，要不然我们见人家逮着了，这留着你干啥，斩，好嘛，稀里糊涂就给斩了。欧阳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看斩了卞吉，吓得心虚胆跳的。邓瑞二侯就跟他说，卞吉不知天命，所以逗留军机，礼仪斩首，这回就跟你说实话吧，商朝气数已尽，我们投降，你们投不投降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，是他对手吗，谁也整不过呀。纣王还保他干啥，你我徒死无义，将军死之，像那欧阳纯你不投降就得了吗，他还整那套啊，这个那个，你们弑君路不思报本，反要献官，这个那个，这俩一听，快快快，整块包脚布嘴堵上，就给斩，上来就给斩。二侯杀了欧阳纯，监中放出三将飞虎上殿，一看是仪仗邓坤，这家伙高兴了。瑞吉传令速行开棺，开棺之后，子牙告诉进兵啊，这边三将进帐接子牙。子牙细问端详，说邓坤、瑞吉已经开棺，现在到辕门了。子牙说：“赶快请下帐相迎啊！” 两位侯爷拜罢，子牙说：“现在贤良归周，哎呀，这叫不失明志而则明主。”武王呢，这边起驾人马进关，欢呼巧乐，清查户口，出榜安民，城中老百姓也都很高兴。武关一过，直奔渑池县。杀气迷空，千里长，旌旗招展，日无光啊！层层铁月风如雪，对着钢刀刃似霜。人胜登山抱猛虎，马似出水莽龙刚。渑池此计，交兵日，五月七遭见下王啊！渑池县要死人。到了渑池县，子牙扎住人马，点炮出兵。这个渑池县咱们得介绍介绍，总兵官姓张，叫张奎啊。听说子牙领周兵来到他这边升帐，左右两位先行官，一位王佐，一位郑庄，上殿见张奎。张奎说：“二位啊，现在周兵可进了武关了，贺昭个城自有一河之隔，过了渑池就是黄河呀，咱们怎么办？那就得跟着硬整了。”张奎这边打点御敌，江帅那边也升帐，传命出军。这时候突然有报，东伯侯差人下书到军前，书信呈上，拆开一瞅啊，说东伯侯姜文焕现在要借兵，我这必定得发兵。旁边黄飞虎说：“元帅啊，天下诸侯仰望我周，不能坐视不用，您发兵是对的，这叫安天下诸侯之心啊。可是望游魂关谁去呢？金之木之说我们俩去吧，取游魂关。”就这么分一支人马，二人带去不表。但是渑池县谁打的？南宫客说就得我去。领令出营，城下叫战。张奎闻报说：“这谁打南宫客呀？”王佐说：“我去。”兵对兵，将对将。简断接说，放炮开城，来到军前。南宫客和王佐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战没有十五六个回合，南宫客手起刀落，王佐是一劈两半，得了头功。南宫客回营，这边呢，张奎知道王佐死了，心下十分的不畅快。等转过天来，黄飞虎就跟子牙请令说：“这回您让我去吧。”王爷多加检点呐、啊，好好好，多谢元帅。就这边，黄飞虎叫战郑庄出马，大战十五个回合，让黄飞虎一枪挑于马下，枭首回营。子牙呢，连胜两阵，告左右军事攻城。这么一攻城，城上士卒报张奎，张奎在后厅跟夫人高兰英就商议说：“孤城难守，连着两将怎么办？”高兰英说：“你糊涂，你有道书又有坐骑，可以成功，拒贼兵若何？”哎，张奎说：“夫人不知道，武关之内多少英豪，怎么能阻挡得了呢？到了这儿了，天意可知，主上荒淫，咱们能为他说玩命吗？要把命搭上，那更犯不上了。”夫妻俩正商议，又报是攻城打得特意的急切。张奎上马提刀，夫人了阵，开城城门，一马当先，子牙门下众将左右分开。张奎说：“元帅啊，慢来。”子牙说：“怎么的？你要投降啊？要投降可不是封侯之位，要执迷不悟，武关可就是前车之鉴。”张奎说：“将帅，你虽然到这儿了，也是逆天往上，你死无葬身呢。”呀，子牙说：“张奎啊，此去朝歌不过百里一河之隔，四面八方诸侯云集，区区弹丸之地，你怎么抵抗武师？”张奎说：“子牙，我亲来取你。”摆刀取子牙，后边姬书明、姬书生两位殿下纵马而出啊。这俩呀，还真就不是张奎的对手，脱枪就走，指望回马枪扎张奎。张奎根本就没吃这套。为什么？张奎这坐骑可厉害，叫独角无言兽。 奇快如神呢、啊，让这俩跑出有三间地。他一拍独角乌烟兽那个犄角啊，扑像一阵乌烟似风驰电掣就到，嘁嚓嚓一下子，叫张奎刀斩马下。这两刀啊，按现在话说，一秒钟还没到呢。金枝玉叶也不好使，子牙一看呀，张奎还这两下子呢，这可我的失策。鸣金收军，张奎这边掌鼓进城，子牙是两位殿下都死，怎么交代？反正也是文王儿多一百个的啊，死俩仨的不当事儿。可是武王知道丧了俩兄弟，也是掩面而哭，进后营去了。张奎呢，这边报捷进朝歌。子牙有点纳闷了，心说到渑池，这巴掌大一个小县城，还伤两位殿下，这怎么办？众将有明白的，说元帅张奎的坐骑厉害，骑快如风啊！二位殿下措手不及，众将正猜呢。这个时候，北伯侯崇黑虎辕门求见，子牙说：“快请崇侯。”崇侯虎和文聘、崔英、蒋雄上帐参谒子牙。子牙说：“君侯，您到孟津多长时间了？”崇黑虎说：“呀，我起兵收陈塘人马，到了孟津扎营数月，听说您到这儿了，我特来呀、啊，给您帮兵助阵，早会诸侯伐吴道。”哎呀，子牙说：“好。”这个时候，武成王一听崇黑虎来了，也来相见，感谢他昔日助力之功啊，展高技能了。还没报呢，彼此客套了一番呢，执酒款待。当夜无话，酒席得休息一宿啊。等第二天升帐，突然告诉张奎叫战。子牙说：“谁去？”崇黑虎说：“我去，我到这儿我还寸功未立，寸草没得呢。”跟文聘、崔英、蒋雄三个人发兵就走。子牙说：“侯爷，您可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”崇黑虎一听没说的，崔克金睛火眼兽，举板斧飞临阵前，大叫一声：“张奎啊，张奎，天兵已至，你还不投降啊？你还知不啥呀？”张奎一看，哟，这不崇黑虎吗？无意的匹夫，你是杀兄屠位，招家伙呀，摆刀就剁。崇黑虎举斧子相迎，文聘呐、啊，姚叉过来助战，崔英举着拔令锤像流星似的奔着张奎这边也下手。蒋雄心说：“带我一个，好家伙，四个打一个呀！”他们这边打着，金鼓这么一响啊，武成王在帐中有点坐立不安。子牙看着是黄将军，崇侯会战，你给他略阵吧。我看你搁这儿也待不消停。黄飞虎说：“正是这个意思。”就这么着，黄飞虎就出来了。出来看四个打一个，心说我在此略阵也分不出我情分来，干脆也不多我一个，也不少我一个，干脆我上吧。就这么，黄飞虎吹开五色神牛，他也加入战团了。五个人裹住张奎啊，好家伙，杀得愁云惨淡，旭日昏沉。征夫马上抖，精神耗的飘扬，千条瑞彩满空飞，剑戟参差，山东的白雪漫阵舞。冲黑虎双板斧纷飞上下，文聘的托天叉左右交加，崔英的拔楞锤如流星荡漾，蒋雄的五爪抓似急的飞扬，黄飞虎长枪如大蟒，虎翻腾刀，这边双斧招架，哎呀，叮叮当当打得好。张奎战武将四猛虎，插鹰刀，刀架插，有叱咤之声。锤打刀，刀架锤，不离其身呐、啊。抓分顶，刀掠处，全凭心力。枪刺来，刀隔架，纯是精神。五员将安桥上，各施妙巧，只杀得刮的寒风生拉杂，荡起征尘飞腾甲。渑池城下立功勋，树定五岳封其上。战了有三四十个回合，分不出胜负了。崇黑虎心说：“既要立功，还跟他恋战干啥呀？”把金睛兽这么一兜，跳出圈外，炸败就走，要放金眼火嘴神鹰啊！四员战将知怎么回事，拨马就走。 他不知道张奎这坐骑太快了，也是四个人该着，五个人再加黄飞虎一个，命该如此。张奎等五员将去了有两三箭地，把寿顶一拍，一阵不言到了文聘背后，扑一刀斩于马下。冲黑虎用手拧葫芦盖，已经不着急，咔嚓一刀斩没两半。崔英勒马回头的时候，这一刀啊没刀着，可是已经死俩了。他一个人战三将，这个时候桃花马上一员女将，两口日龙凤刀飞出阵来，是高兰英啊。他拿出个红葫芦来，祭出49根太阳神针，射入三将的眼目之中，这眼睛要完啥也看不清了。叫张奎连斩三将，是五将一命身亡啊。这边探马报给子牙，子牙说怎么就死了。哎呦我天，措手难及啊。这个时候杨戬正回来，子牙说这快来快来。杨戬说哟，怎么这么着急啊。等进来见子牙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子牙说这个时候你来的正好。独梁啊，不用您，随军立功，兵辉孟津需要你。说师叔你怎么这么悲伤啊，黄飞虎死了能不悲伤吗？杨戬一听啊，黄氏一门忠烈，父子捐躯，这张奎有何本领，把他收拾了不得了吗？哪吒说呀，师哥你别说了，冲军侯啊要建功，我呢只得让他怎么好战略呢，没想到他被害了。黄飞虎本来是让他掠阵，没这身手，谁叫他去了，你是措手不及了。正严着的张奎外边叫战，黄飞镖要为长兄报仇，杨戬掠阵。见张奎黄飞镖也没搭话，挺枪就扎，两马交锋，一场大战二三十合，黄飞镖也是为报兄仇有点着急。但是你不是张奎对手，枪法有点乱，一刀就斩着马去。杨戬一看这哦，一看他独角喷烟兽那个马上有犄角，这马有点意思，我得给他出。杨戬纵马摇刀，张奎休走。张奎说你是谁？杨戬说你管我是谁呢，我特来拿你碎尸万段。举三尖两刃刀跟张奎打一块儿了。张奎和杨戬打有点费劲，打了三四十合，杨戬故意拉一个败势，让张奎撞了个满怀，伸手扒了一下子，张奎一薅杨戬的腰带，擒过了鞍桥啊。他以为这是好事呢，没想到杨戬是敬业的。张奎今日请杨戬眼前丧了无言处，活捉杨戬，掌鼓进城，升座厅，告诉把杨戬给我推上来。杨戬立而不跪。张奎说杨戬呐，你怎么不跪呢？杨戬说你去你个蛋的，我还给你跪下，你算个啥呀，不就是一个死吗？张奎说好好，推出战场。张奎刚把杨戬推着，还没等坐下呢，管马的来了，说老爷祸事不小。怎么的了？老爷那马好生生的脑袋没了啊。张奎一听怎么说，我成此大功全靠乌燕兽，怎么我马还没了？急得三杀神暴跳，五连豪气飞空啊。正纳闷呢，说刚才抓那杨戬又来叫战，刚才不推出斩了吗？张奎说哎呀中计了，知道上当也晚了，换马提刀在手再打。杨戬说怎么样怎么样？张奎说杨戬坏我龙驹。杨戬说你这个破马，你个伤我大将，所以我先把他杀了，我再杀你这头驴。张奎跟杨戬这一打，那不根本打到一块儿去。杨戬卖个破绽，叫张奎又抓住丝绦，轻轻的提桨过来，二次被擒。张奎说：“我看你这回怎么跑。”张奎抓杨戬进城，坐在厅上，忽然报说：“后边夫人高兰英到前边来了。”高兰英一看呢，张奎有点不高兴，就问怎么回事啊。张奎说夫人，我为官多年呢，得此大功全靠乌延寿，没想到杨戬用邪术把我乌延寿给整死了，这回叫我抓了，你说怎么治他吧。夫人说推来我看， 就这么把杨戬推过来。高兰英一看呢，我有招，告诉用乌鸡黑犬杀了球血，然后呢再用尿粪或云石头穿起杨戬的皮肤骨，把血呢浇脑袋上，用印符盖住，然后斩。张奎如法炮制，夫妻二人出府前一左一右如此行事。高兰英这边用符镇住，把这血都和在一块，然后高刀啊把这个杨戬脑袋砍落在地。这俩正乐呢，忽然听后边丫鬟哭丧了，老爷不好了，老太太正在厢房，也不知是哪儿的污秽血粪，把老太太浇了一脑袋，随即脑袋掉下来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张奎一听，这不又中了杨戬的妖术了吗？放声大哭，如痴如醉，没想到自己亲手把母亲杀，取棺椁成殓呢。这时候杨戬到军中见子牙，说先斩吴延寿，后杀张奎母啊，祸乱其心，再抓张奎不难。子牙说好，这是你的不世之功啊。张奎那边那更说是气得灵根肺挫碎，口中牙，那出门叫战，哪吒说我去吧，登风火轮就出来，三头八臂大战张奎啊，还不投降啊？哪吒说你再不投降可完了。张奎催马直取哪吒，哪吒手中枪劈面而来，三五个回合没到，哪吒就把九龙神火罩记下来，练张奎练人带马，赵州用手一拍，九条火龙这么一转个，遍地就烧过来了。但是呢，这张奎也会地形术，跟土行孙是一样的，一看九龙神火罩掉下，直得不好，滚鞍下马，就地就走。哪吒也没留心看，差点没误大事，烧死他一匹马。哪吒掌鼓回营，说张奎已经烧死了。哎呀，张奎进城可把他吓坏了，说跟哪吒接战是果然厉害呀、啊，记起九龙神火罩，把我罩着，要没地形术，我叫他烧死了。高兰英说呀，将军，您用地形术进他营寨刺杀武王，咱们不就是大功可成吗？